今天要为大家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到十六节，第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十二章一至三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他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堕着水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堪羞辱，忍受着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上个星期我们在营会，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没见，两个星期没见了，好像很久，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好，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来崇拜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满心的欢喜快乐。2012年又要过去了，我们英文说 time flies 啊，这个时间好像飞一样的在过啊。到了年底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想一想，回想一下过去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未来这一年要怎样的开始啊。这个我们搬到这儿来也一年多了啊，这个搬过来以后呢，我们讲了几件事在我们的周报里边持续登出来，就是我们有使命啊，三样使命。第一，什么使命？信仰的使命。信仰的使命，我们要奉主的命令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我们再使门徒继续来产生门徒。在座的去年这一年当中，有使别人做门徒吗？使别人做门徒的人有多少？先不用举手啊，自己想一想好了啊。这个自己是不是已经做了门徒？什么叫门徒？怎么做门徒？我们是不是好好想一想？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使命？家庭的使命。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还是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了？情况怎么样？我们用一个季度的时间四个月的时间，基本上这个集中在这个家庭的信息里边 来传讲啊。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讲到更新三个月，对吧？讲三个月，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在文化上的更新啊。这个我们透过自身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对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来产生整个教会的文化的更新，然后产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那么过去这个我举一下手吧啊，过去这一年里边谁回过中国的，请举一下手。你看到了没有？超过半数以上啊。所以我们带回去了什么东西呢？只是我们衣襟还乡呢，还是把我们在这里更新了的见证能够带回去影响他们啊？这个感谢上帝啊，现在我们还坐在这儿。2012年结束了，居然这个世界末了没来啊。吵得沸沸扬扬，据说是回中国大陆的时候还真有点纠结啊。有些人这个12月21号之前的时候有一点人心惶惶啊，结果时间没来。那么这里边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上帝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叫世界结束。第一个问题，圣经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上帝说，我绝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偶像，因为那个时间那个话不是上帝说的啊，所以上帝就叫你说的不准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宽容忍耐啊，因为我们还有未完的使命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存留是有它的意义的。今天你我的生命存留是有我们的意义的。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这次我们的营会就来这个主题啊，这个因为在座的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参加我们的营会的，我感到挺可惜的啊。这次营会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啊，这个我们有很好的团契啊，这个吃的还可以啊，这个只是这是我自己感觉到唯一一点缺陷，吃的是有一点只能说打可以啊，这个还好了，只有几天啊。我们玩的也很开心，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借了这点时间，我并不是说要在那里我要讲什么道，而是能够我们大家一同在那思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要建立这样东西啊。我们人生不能活得糊涂啊！我觉得人生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可以思想意义、价值，要有人生要追求答案的，而没有答案，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已经把我们生命的一切的回答写在这本书里边了，而且借着几千年的历史来见证这本书的可信性。啊，那么借着这本书里边给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就来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那么当这个信仰建立起来以后，它要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起到效应啊，发生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望见远处啊，这个题目就挺有意思啊。这个望见远处是什么意思呢？是相对于这个在彼得后书里边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好吗？翻一翻圣经啊，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稍微往后翻啊，就是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在第一章里面，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啊。这几样就是前面的这一些啊，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东西，但是下边说一句话很重要啊，说人若没有这几样的话呢，就是瞎眼的。然后只是看见哪里，只看到近处了，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殷勤啊，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所蒙的拣选呢，都能够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啊！这个太厉害了 啊，然后呢，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么在这里呢，提到了只看到近处。那么我们说看到光看到近处是不好，对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鼠目寸光。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老鼠的眼睛只能看一寸，对吧？其实老鼠的眼睛不只看一寸，是不是？我们猜想它只是看一寸，我不知道老鼠的眼睛能看到多远啊。这个我们做实验，医学院里边的这个那小白老鼠，它的眼睛能看多远？那、咱不知道。反正我们看到鹰的眼并不大啊，但是它可以在极高空的地上可以看到地上很小的小动物在那里跑，它就可以看得清楚啊。所以眼睛能看得远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提过这样的话，营会里我也提到了啊。他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嘲笑中国知识分子叫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啊，只管眼前啊，这个不管窗外啊，叫做一心只读圣贤书啊，两耳不闻什么窗外事，管他外边翻天覆地，你只好把你的书读好啊。所以这种的这个人生行为，这种的只看眼前的这种的思维方式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曾经讲过这样的问题啊，圣经里边从不避讳的提到，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边，还有一个罪恶的势力，那就是魔鬼撒旦的势力。魔鬼撒旦他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第一个，我们知道魔鬼撒旦的目的是干什么。最终目的，魔鬼撒旦一切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杀人，叫人永远灭亡，这是他的目的。他透过引诱人犯罪与上帝作对等等这些问题啊，他的达到的目的是要杀人。那么他用很多的方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欺骗，对吧？这个什么人容易被欺骗呢？什么人容易被欺骗？糊涂人。那、糊涂人容易被欺骗。在这个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发现人生啊，他这里说好像是一个旅程啊，人生好像一个旅程，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啊。这个时间是迫使你往前走啊，所以这在营会里边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时间叫相变度啊，定向的变化的那一个量度叫时间啊，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向量啊，它朝一个方向走，它永远不回来。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就朝着一个方向在往前发展。那么有一些人说呢，我们不在乎最后的结果，我们只在乎这个过程。这个答案对吗？这个答案肯定不对啊！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结果的时候，你只注重过程，你的过程该怎么注重你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要在一个旅程里边的时候，你一定先知道目标在哪里，然后知道你的起点在哪里，然后找到你中间可以走到那一个终点的那一个路程，然后你尽你的力量走在这条路程上，最后你才能走到那个结果。所以是结果来决定过程的啊，结果来决定你的过程。你要走到哪一个结果，走到哪一个目标去，它来决定你应该怎么走，对不对？那么当然翻过来讲呢，这个过程也决定结果啊。那么这个我们说结果来决定过程的时候，是你确定的结果来确定你的过程，是吧？如果你没有结果，你是随便乱走，他当然也走到你的结果，但是你走到正确结果的可能性就非常渺茫啊。所以如果你不事先往远处看，看准了你要去的地方，然后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然后你要走过去啊，那么你的人生的结局可能是很悲惨啊。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人生非常可悲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叫做在永恒里后悔，走错路了，没到那个地方，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所呼喊的一个声音就是，你今天要决定往哪走啊， 过去的一年2012年马上过去了，过去了怎么样？永不再回来，对不对？所以2013年你要往哪走？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近处，你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一年。你可能赚了很多钱，你可能买了好几个房子，你可能又拿了一个学位，你可能又怎么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你那些东西是能够引导你走向正确结局的东西吗？往往你发现很多是不是的，它反而浪费了你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浪费了你很多不必要的精力，甚至于对你的整个人格家庭产生负面的作用，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这一次在营会里边，我们就很多的小组就演了这个问题啊，就是特别是演家里边的这个父亲，整天忙碌他的工作，家里人也不管，什么也不管，这个最后只觉得他赚钱养家，这是他第一的责任，这个当然是他的责任，但是不是第一责任。我们说一个男人是一个家里边的领袖，男人们都同意吗？啊？声音不够大。到了这个时候要让位，这个就像美国人到这个美国宣教士到越南，他就发现越南人大男子主义啊，每次走路的时候男人空着手在前边，女人背着包在后边跟着啊，说这个文化太糟糕。结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又回到越南，他就发现越南人终于发生了变化，女人走在前面了，但是还是背着包。后来他就说不管怎么样吧，终于有一个变化。人家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要趟地雷。那么难道这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大男人啊，把责任都压到别人头上去欺负你的女人叫做大男人吗？啊，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男人要成为一个家庭的领袖，什么样的人是领袖？是有责任的人是领袖吗？是。领袖最重要的是负责任吗？我告诉你，男人，你负不起这个责任。很多责任是你负不起的，等了你负责任的时候就太晚了。一个领袖第一要具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把握方向，你才能带领，对不对？你连意向方向你都没有，你凭什么带领？你往哪带领？怎么走法你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做领袖？在座的男人们，你的家庭往哪走？你要带领你的家庭往哪个方向上发展？你已经结婚了，你做一个家长，你做一个父亲，你凭什么做这个父亲？就凭你是男人吗？你是一个糟糕的男人。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人，你是必须知道你的往把你这个家庭，把你这个社会，把你这个社区往哪个地方去带，这才叫领袖。你带的不好，或者你这里边出现了什么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来负起这个责任。但是最终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去，这是你第一要思想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这一年走完的时候，明年的时间，神上帝还给我们时间。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怕我们不明白，怕我们不知道，就谆谆的教导我们。这时候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啊，这个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非常重要，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好好读这一卷书。那么这一卷书里边就讲到我们信心的根基再一次建立在那一位为我们曾经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讲到他是谁，我们是谁，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跟随他，跟随的整个的过程里边，这个我们需要什么，他给我们什么，我们最后的目标到哪里去，等等等等的，希伯来书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当这些理论都讲完了以后，到了第十一章呢，他就列了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啊，在这个跟随神的这一个历史里面，有很多信心的伟人们啊，那么神所认可的这些人，他们的见证。那么在这里边首先呢，就提这个不是首先了，今天我们所选的啊，其实他是从亚伯开始，圣经里边的第一代人啊，这个后边讲到挪亚，讲到那么这里呢讲到亚伯拉罕啊。 那么亚伯拉罕下边就说他是因着什么？哎，因着信。因此在这里我们就首先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这一些敬畏神信靠神来走的人生道路呢，我们把这一条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啊，这个不是凭你自己的感觉来决定的，而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信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信仰啊，就是我们用着我们的信仰，用信来建立。那么不是凭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好那样好，也不是凭着别人他要这样走他这样走，我觉得他这样走挺不错，感觉不错，不是这样，而是非常理性的，然后再超越理性的，有坚定的把握知道我要朝这个方向走。那么亚伯拉罕因为他有信心，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非常奇怪的，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我们用常规的思维无法思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去，亚伯拉罕说往哪去，上帝说你去嘛，他说我得知道去哪里啊，不告诉你去哪里就叫你去，亚伯拉罕就去了。这个都很奇怪，所以说上帝呼召他去的时候不告诉他往哪里去，我们说作为一个领袖你必须知道方向在哪里，是不是？亚伯拉罕说我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我必须去，因为他说的去了。去了以后到了一个地方，上帝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祝福你叫你生活的地方，他说感谢上帝就住下了。刚一住下，当地的人说赶紧走，你不可以住在这里。亚伯拉罕说上帝说的我在这里，他说赶紧走，我不认识你的上帝是谁。亚伯拉罕没办法就赶紧走，到了一个地方他就筑一座坛，他就说上帝啊，是不是这儿？发生什么事？上帝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在这儿吧，人家说不是这儿，赶紧走。赶紧走，走到另外走一个地方，一直他就筑坛问，结果上帝就是不回答。结果到那个地方以后发生什么事？大遭饥荒，不但没有祝福，连生活的条件都没有了啊！上帝说我要把这个地方给你，他没有，然后还说什么呢，我叫你的子孙后代好像什么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结果呢，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他的太太不能生孩子。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整个的道路凭他的感觉的话呢，完全跟上帝所说的话是相反的，完全是错的，这怎么可能呢？结果上亚伯拉罕走的路走的对不对？对，对在哪里？对在他对上帝的信心那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在哪里。道路在哪里？道路在上帝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的路怎么走吗？其实一开始他们知道的，上帝不让他那样走，让他往没有路的地方走，往红海边上走，那怎么能走得过去呢？从腓力士大道很快就上去了，可是他们往下走，下边是红海，根本过不去。过去了以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根本人是过不去的，那200万人怎么走啊？啊，这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如果有10000人在那个旷野里边，那是不可能生存到这个一个，他们说一个什么十几天不可能啊，哎，不可能在那里能活到3天以上。200万人要走多少年，那怎么可能？路在哪里？路在上帝亲自的引领，但是目标是明确的，因为神要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因为这个目标是明确的。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区，那个目标是明确的，但是这一个过程要凭信心来往前走。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奔走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要奔我们前面的路程，是吧？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主耶稣，奔 跟我们的路程，路程在哪里？路程在施恩的宝座那里。这是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我们人呢，在过去的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里边，我们非常不习惯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人生里面，在很多这个每日的生活当中，来向他求问，向他祷告，聆听。我们很多祷告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当然这个也不能怨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的祷告都是我们向上帝求啊，求上帝做这个，求上帝做那个。其实不是的，当你回到家里边去的时候，你跪下来在你内室里面祷告的时候，不是更重要的，不是你向上帝要什么东西，而是你好好听听上帝对你有什么感动，然后这一个感动加上圣经的印证，就成为我们人生道路非常重要的指引。那神，我们所信的神，如果他不能指引我们的话，这神还是神吗？他还是活的神吗？我们相信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他，但是他是活的，他每天与我们同行，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是我们可以经历他、认识他、跟随他、感受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他是一个空的、抽象的，根本或者不存在，我们祷告是像成了像空气说话，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尽然相同，但是方向必须是一致的。那么我记得在营会里边有弟兄跟我讨论，就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宗教也都是殊途同归呢？我说那不是，因为我们去的方向是不一样。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只有什么一次死亡，所以我们面对，因为你不面对也没办法，死亡他总是在那里跟你打招呼，什么时候他跟你握手是不跟你是说了不算，是吧？这个黄泉路上怎么样，哎，没有老少的，他什么时候临到你不知道，反正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总要朝他走。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能够看过死亡之后，我们知道上帝在那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预备好了，我们知道要为那件事，从往那个地方去走的时候，这一生要个怎么走法。但是佛教徒不是的，佛教徒他说人生是永远不停的回转的啊，他死了还要再来，死了还要再来，他怎么可能去的地方和我们是一样？那不可能是一样的。那、啊、这个你再去看看，这个回教徒说的将来的天堂和地狱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那、啊、所以这个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目标根本不一样，道路也不一样，那最后怎么可能有同样的结局呢？只是我们自己愿意，叫做歪打正着。什么叫歪打正着？我从来不觉得怎么叫歪打正着呢？这个话从哪来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当你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你说我参加射击比赛，拿过枪来砰呜咚十环，有可能吗？那都不可能的。你要想真的打到十环，那是多少年来训练你才能打到，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歪打正着呢？啊，信仰信错了，最后也到正确的天堂去，这有可能吗？这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自己要不要跟我一起说一下，歪打正着是自己欺骗自己，再说一遍好不好？歪打正着是自己欺骗自己，歪打不可能正着，歪打就是歪打，不知道跑哪去，对吧？所以你信仰的道路，今天你的目标是不正确，而且你不知道道路在哪里，你想走到正确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你说有可能，那叫自己欺骗自己，撒旦最愿意你有这种想法。如果你说我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目的在哪里，我的人生就能活到最后的结果，撒旦说对啊，你当然了，你那么聪明，你怎么能不知道呢？那等到你走错路的时候，他就说你这种笨蛋，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的狡猾，他的诡诈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不仅仅是在地上要寻找一个家乡。第十三节这个地方说了，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啊。这个第三十九节这个地方说，他们 因着信有美好的证据，但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啊，因为上帝要叫他们和我们和未来的那些信主的人，我们要一同最后到那个美好的结局那里去。所以现在他们要等候，将来要叫他们和我们一同，神预备好了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所以他们却是从远处就望见了，望见什么地方？是望见迦南地吗？其实不是的，就是说是羡慕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所以他们在地上的这一个过程，他们的家乡并不是永远的，他们在地上承认他们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客旅，是寄居的。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在座的各位朋友，你在地上有没有客居心态？我们来到澳洲的时候，我们希望解决身份，解决身份的时候叫做 PR， 这个 PR 是哪两个字的缩写？Permanent Resident。 谁在这个地方是 Permanent Resident？ 你能在这里 Resident 多久啊？你大概几年、几个月、几天、几十年，大概超过一百年的不太多啊，你怎么可能是 permanent resident？ 如果你更加长一点 permanent 地方的时候，在哪里？在你的墓地。可能你在墓地的时间比你现在家里边住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如果主耶稣不再来的时候，啊，所以人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是 permanent resident。那么我们既然是现在又出来的一种叫做 TR。是吧？叫 temporary resident， 啊，是暂居的签证。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是 TR， 对不对？我们的身体住在这个身体也是 TR， 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 TR 的签证，可是我们是 PR 的想法，啊，这个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 TR， 是暂时寄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不是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的，不过时间呢稍微长一点点。可是我们 TR 完了以后去哪里？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嘛，就没有了嘛。所以我们在这个营会的时候已经辟谣了啊，人死如灯灭是个谎言，是个谣言啊。这个话因为说的没有权威性，因为如果人死如灯灭，死了的人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对不对？活着的人他还没死过，他怎么知道死了如灯灭呢？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就说，这些人拘泥于只叫眼睛看到的那些东西上面，那他们只看到说人死了吗？肉体就烂了吗？人难道只有看到的肉体吗？人难道里边没有比肉体更重要的东西吗？那么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说，你的生命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是有永恒价值的，不是你死了就完了，死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发生，那就是上帝要评估你一生的结局，你一生的果效，最后决定你永远的归属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这个，就好像一个学生他读书的时候他不知道将来他要考试，他到了时候他读书的结果就会产生问题，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将来最后的归属的时候，对于我们今天计划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吃相不过是暂时寄居的，那么这一个寄居是为将来永恒的那个来做准备的，那么这个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种心态首先我们要建立起来。所以在地上是寄居的，不再留恋这个寄居的，只是在地上过一个可以生活的那个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在这个地上太多的积蓄啊。这个老子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圣人不积啊，这个就是积就是积攒的积，那你积累那么多干什么呢？主耶稣对那一个财主说，那个财主说，我要把我的仓库扩大，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主说，无知的人啊，你以为你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享受吗？我不给你享受的机会你怎么样？我今夜要你的灵魂，你积蓄的这些东西要给谁呢？ 那你说给我的儿子，如果你的儿子是靠你的积蓄来生活的话，你就把你的儿子当成一个废物。你对你的儿子不要给他积蓄，你对你的儿子要好好的教育他，让他自己有生活的能力。你不要想着给他攒钱，你要指出他人生正确的道路，他所依靠的那个基础在哪里，你给他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培养他有生活的能力，远远你比他留给他几栋房子要重要的多。如果你不培养他生活的能力，只给他留下几栋房子，你看他怎么给你败家，大家同意吗？所以如果他不知道怎么生活，没有生活的能力，你只给他生活的物质，他就把那些物质就败掉了。所以将来我们要到天国去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路程，上帝也是要训练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成熟，能够承受那永恒的产业。如果不然的话，上帝只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到那里去也把天堂败掉。我们建立了这样的心态以后，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永恒的归属，那个是看到那个远处的应许，然后我们就很好的设计我们今天这一听人生的道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起点，今天在这儿，我们认同我们自己是一个暂时寄居在世界上的人，建立我们的这个寄居的心态，然后知道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坚定要往那个方向去的这个信心，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一条路程怎么走呢？看不见啊，它不是像地上我们真正有一条路。那么这一条信心的路是跟着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引导，然后加上圣经的印证来帮助我们来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那么为了这一条道路的走下去，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所有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资源。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还了罪债，这是第一个我们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前提，这个叫称义、重生和得救。你先要走上这条路，如果没有他的救赎的话，你连走上这条路的可能性都没有，是吧？那么借着他自己的救赎，他已经可以走上这条路了，我们可以已经可以走上这条路了。然后呢，借着他死里复活，已经升到高天之上，这一位成为我们有君尊大祭司的啊，这一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在那里。那么在这里我们走这条路，实际上主知道很不容易的。那么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遇见难处怎么办呢？圣经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位有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此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叫我们坦然无惧，随时随地来到哪里？施恩的宝座前。很可惜，很可惜，非常可惜，就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那一个最美好的应许常常忽略了。我们还是习惯了凭自己来闯荡人生，而不懂得仰望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我常常就说这叫掉在米缸里饿死的老鼠。很多基督徒活得很无奈，很软弱，很失败，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一位坐在施恩宝座那里和我们中间隔断的那个幔子，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时已经分开了，已经可以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而且呢要去实际的去应用，去经验，去寻找，然后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我们这个帮助到底是不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们心里边的感动到底是不是从宝座来的呢？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印证啊。那么这一个你心里边看不见的意念就被这个可以黑字印在白纸上的这本圣经来印证。因为圣经写在2000年以前，它不会对你现在具体的事情告诉你具体怎么做，圣经给我们提供一个大的原则。 那么如果从神那里来的感动，你心里来产生的意念得到信圣经的印证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正确从神那里来的感动了。那么最后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说，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这条路不是我们开始走的，已经很多人走过这条路了，不单单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在这个现在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多少美好的脚踪在我们的前面成为我们的例子。然后下边就给我们劝诫了，要几件事。第一，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身上有重担吗？多少的重担在缠累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无法起飞。我们贪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贪恋的太多，贪心太重，结果是我们走不上这条路去。我们的眼睛常常是往回看，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的。你怎么能够，你谁见过耕地的犁吗？啊，那牛在前面拉着，你要看，要很精细的来耕，对不对？你这样扶着往后看咋行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常常往上看，常常往下边看，今天吃什么喝什么，主耶稣说那都是外邦人所考虑的问题，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你说不考虑怎么办？上帝说我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信心是需要操练的。你说这个看不见，这怎么可能？你试试看是不是可能，至少我试了二十多年了，我知道可能。那这里边需要一点点的东西。当你知道了以后，你要去试验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宝贵。你试了这个东西，很抱歉，圣经说的，你要将来下地狱。你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行完上帝的旨意。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勇气。你要有点勇气，你不要那么胆小嘛，对不对？要试试看。当时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反对，在那个时候说你这个能当饭吃吗？那我当时也不知道，不过当时我就说，活着反正也没啥意思，对吧？反正挺苦的，对吧？死就死吧。如果连上帝都骗我，圣经都骗我，那我还活得上干嘛？就试试看吧，管他的。就像彼得一样，主耶稣在水面上走，他说主耶稣是你吗？主耶稣说是我，他说如果是你也让我在水面上走，主说好啊，你过来。彼得下去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啊？淹死就淹死吧，管他的，走过去了。这个需要一点点的勇气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将来下地狱的那些人第二次永远硫磺火湖，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胆怯的，然后才是不信的啊，行邪术的，拜偶像的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求上帝给我们这一份勇气，试试看啊，把我们的重担放下，你不必担了。我常常说基督徒上了车还在担担子，你要在地上走的时候担的担子很重，对不对？路上有一个开车的说，哎，不要担了，上车我带你一程，你说好，上车站车，车还在担着担着，知道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担惯了嘛。最后我们在车上担担子的时候，我们还自己夸自己，你知道夸什么吗？我很能干，我很负责任。其实 stupid。 然后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凡是罪都缠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把那些缠累我们的罪放下，然后存心忍耐。这个忍耐就是坚持力，坚持下去，然后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在这个过程里边，光凭自己放下放不下，罪脱不了，忍耐不下去怎么办？仰望这一位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一定不会中途抛弃我们不管我们的，他一定是负我们责任到底。所以当我们要放下，要脱去，要忍耐的时候，他是我们做成这一些事情的资源。连主耶稣自己都是因为看见前面，看见远处的喜乐，就轻看暂时的羞辱。因为我们只看眼前，我们的信心就完蛋了。彼得就是这样， 看到风浪一大，完了就沉下去。他忘了把他的眼睛定睛在那一位应许他的全能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主耶稣在世上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十字架是很苦难的，但是只有六个小时啊，所以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短暂的。保罗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几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2012年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2013年就要开始。我们人生的目标定准了吗？我们的心态立好了吗？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路我们清楚吗？然后我们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艰难，我们帮助我们的资源在哪里，我们明白吗？知道怎么用吗？但愿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一篇短短的信息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些的提醒，使我们在人生奔走的时候能够停下来稍微调整一下，然后使我们的方向能够正确的能够一直走下去。主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愿我们不要浪费主给我们的时间。阿们。